全球抗疫峰会之际，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新冠死亡人数达到100万，灰暗里程碑。国际社会要如何继续推进新冠溯源，为预防今后的疫情爆发做好准备？另外，台湾新冠确诊人数激增，可是不会和大陆一起成为最后坚持清零的地方。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第二届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峰会12号以视频方式召开，美国总统拜登致辞中宣布，美国新冠死亡人数达到了100万的黑暗里程碑。拜登总统说，美国将分享政府拥有的疫苗技术，推动全球抗疫。这次峰会中国缺席，在峰会开幕之前，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罕见的表态说，中国的清零战略无法持续，应该改变做法。那下一阶段的防疫面临哪些挑战？全球要如何重新思考防疫战略？要如何推进新冠溯源？为应对未来的健康威胁做好准备？今天我们邀请乔治城大学国际卫生系主任黄志环博士来分析和讨论这些问题。黄主任，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非常感谢邀请，谢谢。
那拜登总统说，我们现在进入了抗疫的新阶段，您怎么看目前全球疫情总的状况和趋势呢？
对，拜登总统昨天也在峰会开始的时候提到，大流行也还没有结束。那么根据5月12号世卫组织的这个新冠仪表板的这个显示，那我们现在全球之内已经有5.2亿累计的病例，那么630万人因为这个新冠的因素。那么如图所示，那么我给你看一个示意图。那么全球的周发病率确实是在连续第七周在下降。那么尽管呢，这个速度其实是在放缓。那我们看到，在上一周的前一周的时候，下降率大概是16%。那么我们这一周呢，这个下降率已经降到了9%。那现在发病率呢，虽然说是比1月份、2月份的高峰要下降了一些，很多，但是呢，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水平的峰值基本上和前几次的高峰，包括那个 Alpha 高峰和这个 Delta 的高峰，基本上是持平的。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欧洲、东南亚和地中海地区，继续有下降趋势。但是美洲、非洲，包括一些西太平洋、东亚地区的情况有所上升。所以我感觉呢，当然我们现在不用太害怕这个新冠病毒，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疫苗。还有治疗方案已经比较成熟，但是呢，这个大流行还没有结束。我觉得这个虽然死亡率在下降，那么我觉得世卫的这个紧急状态还不会近期解决，不会近期结束。
那现在疫情进入第三年了，疫苗的分配不均问题仍然非常严重。一些富裕的国家现在已经给本国的人口注射第四针的疫苗了，但是呢，还有1/3的世界人口还没有接种第一剂疫苗，其中83%呢是非洲人口。那黄主任，造成这个疫苗不均的这个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怎么样解决呢？
对，我觉得这个新冠大流行确实揭露了很多在全球健康和国际健康方面的一些长期的问题。那比如说非洲国家，他们就是很多的，他95%的医疗援助，即使在新冠之前也是由进口来提供的，所以他非洲地区他的这个药品本地的生产还是很缺乏，然后这个技术和生产力都比较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像世卫组织和 CEPI 和 Gavi 这些组织都一直不断的在向非洲提供一些疫苗，但是在新冠期间，因为各个国家都有这个需求另外呢就是。各个国家的这个预防和治疗都在首位，关键的资源也在缺乏，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看第一是缺乏资金，第二是产地只有几个地方能够生产疫苗，这个运输和 技术转让都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地方的医疗系统薄弱，即使得到了这个捐助的疫苗，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把这个疫苗发放到急需的地区去。所以呢，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多这个需要提也不断的努力，能够提供全球健康的需要增强的地方。
美国总统拜登在这个峰会上呢，他保证说要分享美国政府拥有的卫生技术，包括用于稳定疫苗中刺突蛋白的技术。那这个行动对全球防疫有多大的作用？就像您提到，很多国家这个技术上，你即使给了他，他可能也没有这个生产的能力。另外呢，中国至今拒绝进口欧美的 mRNA 疫苗，那这个决定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我觉得非常高兴能够看到拜登总统至少在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让很多的这种大型的企业来转让技术，但是从美国国家这个研究机构能够愿意提供这样的技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姿态，也是表明了美国政府的这个帮助全球健康的这个意愿，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当然我们真正像您刚才说提到的，就是这个全程的这个技术水平包括生产水平都还有待提高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只是还是在进一步提高的一部分之一。那么中国呢，它自己有开发当然有大家也都知道，中国有两种至少两种比较传统的疫苗，还在试验几种蛋白疫苗和其他的疫苗。那中国本身呢，也有现在已经有两类mRNA 疫苗开发的在临床试验期间那么它的第二代蛋白疫苗也开始在一些国家获得批准。所以我觉得不会有太大影响，当然我可能也会还是希望能够有全球共同努力来增强这个疫苗的效果。
那这一次这个峰会中国没有参加，你怎么看？
对，我不太了解这个峰会是因为没有邀请还是中国拒绝参加，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个很遗憾的过程那我们肯定是当我们也都了解，就是这几年中美关系非常紧张，有很多竞争在军事上技术上的竞争，但我作为一个工位学家来说，我很遗憾就是说这样的竞争和地缘政治影响到全球健康的共同发展那我觉得像我认为现在最关键的时刻，一个是要特别是防止下一轮大爆发的疫情，那么需要呢全球各个国家来提供信息，提供资源，就是有这个监测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全球健康一体化，包括动物和环境和人类的健康一体化，这些都需要各个国家共同的努力，所以把全球健康政治化，我觉得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克服这样的这种趋势。
那在峰会召开之前，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非常罕见的表态说，考虑到病毒现在的特性以及我们对未来的预期，我们认为清零战略是不可持续的，特别是当我们现在对这个病毒有了更好的了解，当我们有很好的抗疫工具可以使用的时候，过渡到另一个战略将是非常重要的。那谭德赛这个发表这番讲话以后呢，他的这个表态在中国的网上是被全部的封杀了。那您怎么看谭德赛博士的表态？
对，我是很同意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的这个看法因为我觉得这个用非药物预防的这种办法，像我们所说的戴口罩和这个封锁城市或者说暂时隔离这些方法是有效的，但是呢 这类的方法一般是会对群众的人民和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呢，就说作为一个工位学者，我当然希望就大家都不接触，那就没有病的这个传播，但是这是不现实的，对吧？所以呢，我们一般用这种方式呢，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呢是用暂时短期用这种方式来等待一些新的突破，那么也许是治疗和预防的突破。那么第二呢，就是说，用这种方法暂时减少一些可预防的这种疾病。那我觉得现在的新冠的这个发展方向，对这两个都不太合适，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好的疫苗和治疗。另外呢，这个病毒的逃逸措施也造成它传播更快，所以这样就造成这一类的这个防疫措施呢，变成不太可能，反而增长这个医院的这个大家求医的这个问题。所以我看到有一些报道就说，那说如果中国一旦放开的话，那可能医院系统会崩溃。但是现在看来，有些地区医院已经很多人已经不能够到医院来就医。那么同样的这种像几万亿的这个损失，经济损失，如果能投资在更多的，比如说预防肿瘤或者预防心血管疾病，那也许会更降低病死率更有效。所以我是觉得确实同意，现在中国是唯一的一个国家还好像是还继续这样的方案，我觉得是应该可以再考虑一下。
对，中国政府说，如果他现在放松清零的话，这个病例会激增，死亡率会激增。那您怎么看这个上海采取如此严厉的封控措施，是否有必要？什么样才是一个理性的防疫？对中国来说，在现阶段。
我觉得这个上海的现在的这个干预方式，我觉得也是一个必然啊，因为如果我们要坚持这个零清零的政策的话，那根据我们现在这个病毒传播这么快，发病率这么快，那确实是就是按过去已经一直进行的这种干预措施，到现来这次再用这个措施的话，大概是不可能把它清零的。所以呢，为了达到清零，我们就看到有越来越多越更加深这种干预措施。那这种干预措施呢，也必将就增加这个经济的损失还有人员的损失，包括很多人他需要不断的有这个医疗防护的这个其他慢性病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现在在这种措施下就很难得到保障，所以这对很多慢性病患者，甚至一些慢性传染病的患者都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我希望就说政策制造者决定者能够考虑到全局的发展，
那黄主任，现在似乎中国走入了一个这个两难的境地，成了一个怪圈了。它不封城，可能疫情会这个上升，然后一封城又会造成很多的次生人道灾难。那这个疫苗的问题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说他本身的疫苗这个防疫的免疫能力比较差。那您怎么看中国现在至今还不进口 mRNA 疫苗？
对，我觉得中国可能在等待他自己的 mRNA 疫苗，现在在临床实验阶段，可能在考虑等待这个疫苗的出现。我觉得现在的一些证据已经看到，就说交叉疫苗其实是很有效的，所以我也希望就说这个方案可以尽快的实现，
那这次峰会上呢，拜登总统也说要为将来预防未来的这个病毒啊、疫情的大流行要做好准备。那您怎么样来做好准备？很多专家仍然认为这个新冠溯源非常重要，找到它的源头，那我们才能更好的为预防未来的这个大疫情爆发。您怎么看？
对，我觉得溯源是预防未来爆发的一部分我从工位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要看到这个监测的这个系统，就是全球的疾病监测系统还有这个是健康一体化，就是包括环境、动物和人类这个不断的发展的这个过程之中，如何能够把。这个疫情的及时发现，并且及时的有控制，这些我觉得也特别重要。另外，这一次的疫情也看到，就是防疫人员的素质和准备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疫源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又还有很多这些其他的部分，包括健康系统的加深，健康资源的来源。这些都是需要增加的。那么我也再次希望能够表示，就是说希望各个国家能够合作，因为我觉得特别是监测系统的透明化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国家之间更重视竞争和这个隔离或者 decoupling，就是说隔绝的话，那将来对这个未来的这个疾病大爆发。的危险性其实是增加的，所以我希望呢，不管是政治还是竞争，能够把全球健康这部分能够单独提出来，能够增强各国之间的合作是最好的。
现在疫情已经过去了2年多了，新冠溯源还有可能吗？
我觉得新冠溯源这种不同的我们所谓叫科学方面的一些假设。就是怎么来个来这个来源是什么样的？这种有各种不同的假设，那么这种假设可以一直在那儿，如果没有被证明是错误的话，那这个假设就是在那里的。数据的分享呢，我觉得这个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也是还是极力的希望能够倡导，能够继续有多个全球健康方面的数据分享。
非常感谢乔治城大学国际卫生系主任黄志环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台湾新冠疫情急剧升温，要不要和中国大陆一起成为坚持清零的政府？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台湾连日来确诊新冠病例激增，最高的单日确诊数突破了5万，累计确诊总数超过50万。专家预计高峰还没有到来。面对新冠病例的激增，台湾和大陆两地政府采取的防疫措施截然不同。中国大陆政府加大管控力度，繁华的金融中心上海已经实施了1个多月的严厉封城。而台湾政府正在从清零转向缓解，那台湾从清零到与病毒共存要做哪些调整？要排除哪些障碍？两岸防疫渐行渐远，从体制到科学到伦理，谁会赢得胜利？今天我们邀请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特聘教授、前台大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詹长全博士来分析和点评。詹教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台湾之前采取的清零政策是全球的防疫模范生，那现在呢，这个疫情急剧的升温，死亡人数呢也大约到了950例了。那是因为这个防疫出了什么漏洞，还是说奥密克戎这个特质是没有办法阻挡的？
世界上，在这一次的2年多的大流行里面呢。最早提出使用这个边界管制来阻碍这个病毒在自己的国境之外，台湾算是这个先驱。 这个是跟我的建议也有关系。在我们因为 SARS 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情况不明的时候，我们必须采取这个把边际锁好。然后当初我们很快的时间，其实在2019年12月底的时候，就有高度怀疑从武汉就可能有传播。那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台湾跟中国之间的这些各种的旅游或商务非常的频繁，所以我们就开始采取了这个边境的这个管制，来大量的限制可能的疫区来的人。那之后很多的国家都跟着台湾一样的做法。那当然在中国，它是更强烈的手段，因为武汉的封城大概是人类史上第一次那么大规模的一个封城，所以这些封城也好，或者是说把自己的国境锁起来，然后让很少的外国人进来，这样的手段，事实证明是有效的。可是那个有效，只是在于延迟了疫情到达你自己国家的这个时间那因为所有的病毒呢，它是在很多的国家不断的在流行，所以它没有消失，只是你用这种手段让它慢一点到这个你的国度里面。好，那这个从武汉开始有一个我们叫做最原始的武汉株，那一株一株的变化，那每一次的这个病毒变异株的产生呢，它都有不同的传染力跟不同的致死力。那你守边境的好处是说，你让很少的个案进来，然后你有时间来做一些营运。那你看这个前一两年，中国跟台湾都非常成功，就是说，当大家有大量的这个病例的时候，因为这么严格的这个控制这个外来的人口，使得本土内的这个个案都很少。但是从来没有消失，其实是从来没有消失，因为它透过这两个途径，就是一个外面的人很少进来，另外一个就是里面的人管得很紧，所以一个地方移动到一个地方有很多的限制，所以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前两年算是都做得不错。可是呢，一到 Omicron 之后，这个就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直到 Omicron 相对于最原始的这个武汉株呢，它的传染力至少有4倍以上，所以旧有的方式就不是那么有效。那更加上说，因为许多的国家都已经历经了这个一波一波的这个流行，再加上已经开始有打疫苗，所以也都逐步的在放松。可当他们放松了这个管制之后呢，他们自己国境跟跨国之间的流动就变多了。那台湾跟中国再怎么严密的防守，都无法自外于这个Omicron 的这个流行之外。所以这次的 Omicron 呢，我们看到从这个非洲，然后传到欧洲、美洲，最后来到了亚洲。到来到亚洲以后，你就看到韩国、香港、日本、新加坡这几个地方呢，都先后的开始流行，大概都从去年的12月左右一直流行到现在。那台湾算是从4月，那中国也差不多从4月中开始，所以这是无法避免的。不要讲这么多，就是人跟病毒之间的斗争呢。不能纯粹从人的角度说，我们能够用一个方法可以做到面对它呢，永远是成功，永远是胜利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认清的一个事实。
那郑教授，现在台湾的疫情有没有到了高峰了？
从我们的每天的数据模拟我们台大公共卫生学院每天都会去模拟。那到上个礼拜五模拟就知道说，我们的高峰大概会是在5月20几号左右，所以我们大概还有10天左右才会抵达高峰。 可是呢，因为这几天的这个快速的成长的这个个案，已经让许多台湾人呢，他的行为产生的变化，就说就比较不想出门了，然后公司这个在家上班的人也变多了，那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疫情高峰来的这个时间，所以有可能高峰还会往后延一点点，因为这个病毒的传播，因为人际关系的变少，所以它可能会慢一点，但是这个高峰是一定比现在的这个个案还来得多。
那根据这个奥密克戎传播的特点，这个病毒的特质，您是否支持台湾不再坚持清零政策了？
2年多以来，我想不只是台湾，全世界各地的人面对这个新冠的这个大流行，做了很多的事情，人民政府都做了很多事情，所以已经产生一些疲乏，所以这个疲倦感呢，让决策者跟人民自己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所以不能说我们想怎么决定，其实很多情况是被迫，就是说我们必须改变做法。那与病毒共存，就是尝试把这一个传染病呢变成一个像是流感一样，也就是说很多人会感染，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人有可能有这个重症。那我们有疫苗，可以来预防你产生重症，那让越少的人产生重症。那一旦感染到了，我们有轻症的药，有重症的药，所以它是一个可以治疗的药，不一定是100%，可以治疗的病，但不一定是可以100%治愈的病。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就不可能照过去的清零一样，想要让社会存在一个零风险，那我们一定有风险。所以，如果有好的规划，我们当然可以与病毒共存。那这个也就是台湾要走的路。那为什么会这样走呢？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面，一切的决策要以人民的想法跟意志为依归嘛。那台湾，我就说，大部分的人觉得说，我们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有个风吹草动，然后就整个社会就紧张起来，然后就停课停班，然后禁止其他国家的飞机来，像这样的做法已经很难受到人民的支持，所以政府当然要回应人民的要求做改变。
那现在台湾政府是会奉行和欧美这样的与病毒共存的政策呢，还是说会走一个折中的路线？
我想，我们不会像欧美的做法，因为他们的社会制度、他们的医疗制度都比较不像是台湾。台湾反而比较相似的，像是韩国、日本跟新加坡。所以在台湾里面有很多的讨论。那在过去这样子的几个月的 Omicron 在亚洲的流行的经验里面，我想新加坡算是做得最成功。他们花了1年的时间，细心的准备，说怎么样去走到这个与病毒共存的路。那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说，配备好非常充足的检测，因为我们只有测出来你有没有感染，就才能走下一步。那把可以放在家里做康复照顾的，就放在家里，因为我们既然要这个与病毒共存，那就跟其他的疾病，大部分人生了病以后都先待在家里，那你有需要的才到医院，有需要急诊的才到医院去急诊，所以这样的体系在新加坡跟台湾都有全民健保之下，这种做法其实是不困难的，但是他要去准备，那有很多的配套的做法，包括说我们知道他因为是有传染性的疾病。所以医生要决定你的病况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要用视讯的，用远端的这个诊断。那这些 配套要做好。那你要叫病人在自己的家里好好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那最常要检测在得到感染的人的身上呢，有三个重要的生理的状况要实时的监测。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发高烧，所以体温计要有。第二个呢，就是你会不会脉搏跳动得很快，因为我们知道 Omicron 是可以侵袭到我们的心脏。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血氧够不够，因为 Omicron 最主要的侵袭的部位是我们的肺部，所以这些配备都要有，我们才可以把居民呢放到家里面，让他去这个经过一个复原的过程，不用到医院去。那我们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把医院的这个照顾重症的人的能量呢保护起来，不要说一下子很多人跑到医院去。那香港就有经过一个很痛苦的阶段，就是医院来不及治疗很多人，所以急诊室就塞爆了。那所以这样的模式是我们台湾想学习、想走的路。那我们当然在过去一两个礼拜，这个事情都还没有做得很好的时候呢，就有一些混乱。可是我们的方向很清楚，我想这是我们不管如何都要走下去的一条路。那希望我们能够让死亡的人数越低越好，然后让大多数人得到好的照顾。所以这个是台湾的现况。
那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啊，他坦言说，目前呢面对两难，疫情高峰若来得快呢，消除的也快，但是要考虑到足够的医疗能量，万一拖得越长，疫情则越久，恐怕大家也不乐见。那詹教授，目前台湾的医疗系统面临哪些困难，能不能通过这次考验呢？
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就是重症跟轻症呢，还没有分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没有给人民非常清楚的一个求医的路径，所以大家都会紧张，就想说不管如何有病就去大医院，所以这边就在来来回回里面有很多的折腾，然后医院也会面临太多的人呢，一下子要来看病那。有些人其实没有那么严重，有些很严重的反而进不来，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正在克服、正在解决的问题。我想很多国家如果要走向这个与病毒共存，这个都是必须好好规划。好，另外就是说，我刚有提到，就是说与病毒共存就是一个有风险的社会，那个风险要到什么程度，是大家一起要决定的。所以如果是在可以容忍的风险之下，就没有所谓的一下子来了很多，或是拖得很久，因为我们就是要走向一个新的常态嘛。这个常态就不会像是新冠的大流行之前的那样的社会啊。譬如说新的常态就可能不会五天都上班。假设我们说我们是要从一天到办公室去上班，一直增加到最后是4天，或是2个礼拜里面呢，有3天到4天在家上班，这个都是会随着这个风险的大小，大家可以接受这样来规划，然后来因应。像上课，那我们是不是说我们中小学就无论疫情怎么样，我们就一定是不停课？但是有病的人，他可能在家还是可以继续上课，这些都是必须开始走出去，然后不断的尝试在修正，所以应该没有时间的长短，应该是这个事情就会持续蛮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我想的新常态的社会。
那您认为预估这样的状况会延迟多久？
从疫情一开始，哈佛大学就有一个估计，他们用模拟的数据讲说，整个疫情可能是4年了。所以那时候我也是读了这些文献以后，我那个时候我也相信说，整个这个新冠会也可能要4年了。所以这是第3年了，所以大家也想说还有1年多哦。那 我们2年多以来，其实已经了解这个病毒比2年前更多。2年前是我们知道的很少，现在是我们知道的蛮多的。啊，我们也有工具啊，我们有疫苗、有药、有好的筛检的工具。那我们对于设限制这个人民的一些行动来控制疫情，也做了不少的事情，包括戴口罩啦等等这些。所以我们应该更有信心说，如果我们善用这些可以防疫的工具跟医药的这个设备呢，我们应该是它再怎么走，那我们应该可以找出一条路。那事实上，现在一半以上的国家已经走出一条路，就是说大概边际的管制也是很少的，人员的流动也是有，但是也有不少的风险，那这个风险就让人民自己也要负担一些责任去承担。譬如说很多地方就说不用戴口罩，可是很多人还是戴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可能必须要走的一条路，就是说很多时候每个人因为他对于风险的这个感受强弱不一样，他就会做不同的这个防疫的行为，那包括打疫苗，虽然打疫苗都是很有效，还是有一些人完全不打。那这个情形可能到最后，某些公共的场所、某些大型的聚会，没有打疫苗的人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那这个都是无可避免。这个就是我想说，与其去想说这样的状况会持续多久，而不如说是说我们要调整自己，然后去适应，可能还蛮漫长的一段路这样。
那说到疫苗，台湾75岁以上的老人中有20%是拒绝接种疫苗的。那上个月有一项报告说，这个如果疫苗的覆盖率啊迟迟没有上升的话，大约有2.2万老人可能会面临死亡的威胁。那您是否担心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如果放松这个政策的话？
当然非常的担心因为我们知道老年人没有打疫苗，就是新冠肺炎最容易攻击的，而且让他可能重症甚至死亡的一群。所以这一群人，我们应该想尽办法来提供他打疫苗的服务有些做法，譬如说透过家属，特别透过他的子孙，特别是孙女、孙子，去说服这个老年人说，如果他能够打疫苗，才能有三代同堂的这个机会这种我们比较东方的这个中国文化式的这种说服，也许是有效的。第二个就是你要把服务到家里去帮他打疫苗不要让他因为有很多的原因，他就不愿意出来你跟他讲打完疫苗有事不事，他就比较能够外出来跟社区里面的人做一些互动。那我们的目标，我觉得就是最好100%。我们现在知道说这个疫苗的覆盖率是越高，就越安全，所以这个目前这样的覆盖率是很不能让我们这个公共卫生的专家所满意的啦，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来让他们能够打了疫苗，保护他们自己，也保护他的亲属。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防疫方面，海峡对岸呢，这个上海进行这个严厉封城已经1个多月了，当然这个状况产生了很多的次生人道灾难了。那中国政府说，与病毒共存呢，是政府推卸自己这个追踪病毒、应对这个疫情的这种责任，会造成无数的死亡和混乱。那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就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面临这个新冠的时候，都用不同的手段在防御。那有的国家因为它是比较专制的，比较能够用强硬的手段，那它就会做出很多的规定。那中国就是其中之一它的政治的体制，它让它可以 非常强力的去施行很多的这个防疫的措施。像他当初你看看那个那、这个武汉到湖北，然后到好几个省做人类史上没有看过的那么大的封城，那就他的体制，他有可能这样做，他可以动员很多的这个人力啦，像这样军警来执行他所想要执行的防疫的措施，所以从这个角度判断说，如果不做这个，就代表政府没有在好好做事，那也是对的。可是，在民主的体制的国家里面，透过法律，透过这个大众的教育，透过人民自己的自觉，然后来配合政府，那也是一种。那政府只要很清楚的，方向。然后规划得很好，让人民可以去配合政府来做有效的这个防疫，这也是一种政府做的事情。所以不能从手段的强弱来讲说怎么样才叫做政府有做事？倒是从科学上来讲，大概有共识，就是像 Omicron 或是 Omicron 之后可能再来的这个新的变异株呢，实在是很难。一个国家可以靠着这么强烈的这个清零的政策呢，把这样的一个病毒消除了哈，就是说这个病毒永远就会存在世界的什么地方？那一个国家也不可能100%毫无缝隙的，持续非常久的都不跟外界来往，不管是人或是货物，所以这个是很困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说，这个清零政策是不可能持续的啊。那大部分的国家也是这样认为，所以守得了一时，可是下一波有新的变异株出来的时候，就会更困难。那大家看到武汉封的76天，那上海的人口数、上海的人口密度都是武汉的3到4倍，那。上海人的生活形态，上海人对于自由活动的这个需求，跟他的经济的活动力，都跟武汉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这个很难想象上海可以复制武汉的这个经验。所以这个也是可能中国政府必须要好好想的，就是说上海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它的影响不只是上海，可能是全中国跟全世界的经济，所以他必须要好好想这个，这样子下去是不是一个好的解决的方案？那适度的可以容纳这些跟与病毒共处的一些想法，然后让上海有一个不同的这个控制疫情的方式，也许是比较好的出路。
那另外，这个全球第二届抗疫峰会刚刚召开了，现在的疫情也进入了第三年了。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学到最大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在未来要怎么样来预防类似的大流行病的这个流传呢？
我想这一次的疫情让我们知道，说目前现存的国际组织都不够有能力来因应这样的一个大流行，因为大流行要能够尽快的把它控制，就是资讯的传递要非常的公开，然后全球要采取一致的这个防疫的步调，但世界卫生组织显然在这一次里面是没有达到这个目的。那里面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是它组织本身造成的，一个就是说传染病防治条例呢是不够强，这个它的规范是不够的严谨，所以很多国家就没有依照这样的法律上的要求呢去跟别人分享这个疫情。这是要赶快去改的，所以要能够因应下一个就是国际组织要改革，然后传染病防治条例呢要强化，要甚至要订的新的条约，让疫情的源头可以很快的去了解。那到今天为止，新冠的源头还是没有答案呢，到底是怎么起源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假设我们要迎接下一次的这个疫情呢，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怎么样大家合作，然后抛开或是克服政治上的或国家之间的纷争呢？可以对于人类共同的敌人，像病毒，能够从它的源头，就很快的能够集合世界上有能力去调查清楚的人，赶快把它调查。调查不是为了来追究责任，是这样才有办法赶快把它控制。所以我想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啊。如果是在美国所主导所开的第二次的这个高峰会议上，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必须好好去讨论的。那至于其他的疫苗啦、药物的公平性，这个当然还要是继续去做出一个有效的一个方法来执行。
非常感谢詹教授，你有什么要补充吗？
我想这个特别要跟大家讲说，人从这些经验里面要知道说，我们必须跟万物和平相处。那很多的时候，一个小的病毒所可能带来的灾难是超乎我们想象的。那这个都是跟我们对于环境生态、跟我们共同的这个地球呢，不够了解。常常是误用，所以怎么样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希望我们经过这一次以后，我们不要只追求经济上的利益，不要只是追求个人的这个所得的最大化，很多要保护环境的，很多要能够善待其他这个物种的这些做法呢，要开始。在每个人的生活上，这个去实现，就是说，不该是我们去居住的地方，恐怕我们要有保持距离哦，不该是我们去食用的一些物种，我们也应该要避免，才能有效的来避免下一次可能从这个动物到人之间，因为这个共同传染所产生的新的一个这个大流行，所以我想这个是希望给大家做参考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心得。
非常感谢詹教授，那感谢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特聘教授、前台大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詹长全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